先按照时间线理清几个事实，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件事。这107个学生的维权之路究竟是怎么走的？难道是走一步看一步吗？肯定不是。8月上旬，星宇集团 HR 分批约谈107个学生，提出二选一方案后，这107名学生随即整理约谈录音、工作记录等文件证据，然后向常州市人社局及劳动监察部门投诉。这是他们的第一步，最先发起的。8月25日，常州市人社局发布官方通报，确认107人被解除劳动合同，认定企业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注意这句话，不轻也不重，确实存在违规，但只是说方法不对，缺乏有效沟通。你看这通报说的多客气多委婉。星宇集团接受批评，立刻做出反应，同日对人力资源总监做出停职处理。人社局通报仅停职 HR 总监，未触及星宇的核心利益。学生立即升级维权路径，将全套证据翻译成英文，同一时间分头提交至3个海外渠道。第一个，港交所 ESG 申诉通道，直指星宇股份充斥港股期间用工合规风险未如实披露，违反 ESG 信息披露规则。8月31日，港交所回应了，反馈说予以关注并转交上市科处理，事件正式进入 RPO 审核视野。第二个，向奔驰企业与人员保护办公室提交证据，举报供应商严重劳动失当。8月29日，奔驰内部立案，生成 WB 开头的案件编号。注意啊， WB 开头的编号不是客服登记的流水号，而是奔驰供应商合规审查正式立案的标志。在8月31日正式回应回函举报人，定性为供应商的严重道德和劳动失当行为，已转交法务与采购合规专家团队开展专项评估。第三个，同步提交大众、宝马等其他核心客户。9月1日，大众中国官宣已经收到投诉，第一时间启动星宇股份相关投诉的专项调查。到了这里，星宇彻底慌了，国内外很多财经媒体全都知道了。那么回顾一下，为什么是先国内后国外这个先后顺序？有人说国内投诉举报不管用，所以采用西药，这么理解只能说太情绪化了。其实真正的逻辑是，国内维权是整套维权路径的基础盘，学生先走本地劳动监察的法定路径，拿到本土官方部门对企业违规的定性，这是后续所有海外举报的第一手事实依据。如果没有这个依据，海外举报渠道即使接受投诉，他们首先还得先做调查，然后才能再考虑要不要受理。不过这一次国内人社局部门先定性了，并且发布了通报，有了这个通报，海外渠道才能顺理成章的接受受理。你看，这是你们自己定的劳动纠纷，我们只是在你们的基础上进行符合我们供应商的标准审核。所以这一招先国内拿证据，然后再走海外的投诉路径，应该是事先规划好的。现在奔驰和大众中国都回应了，意味着这件事情发生了质的变化，现在已经完全不是107个毕业生和一家公司的劳动纠纷的时间了，而是变成一个中国供应商是否符合进入全球汽车产业的供应链治理体系的问题了。以前我们理解的供应链就是我给奔驰生产一个零件，只要把产品做好，质量合格，按时交货就行了。但今天不是这样，全球供应链正在从产品链变成产品链和规则链。一个企业给全球品牌供货，除了产品要求合格之外，还有你的企业管理是否符合我们的标准，比如你的员工薪资待遇怎么样，有没有严重的劳动纠纷，有没有违法用工，有没有强迫劳动，有没有举报机制，员工投诉之后有没有遭到报复。以前很多中国企业可能觉得这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事情，你要什么产品我给你提供什么产品不就得了，你管那么多干什么。这是上一版本的商业逻辑。现在的商业逻辑是，一家企业不仅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还要对自己的生产方式负责。今天是员工举报，明天可能是媒体曝光，后天可能是品牌声誉、客户关系，甚至是资本市场风险。所有这些问题都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品牌管理，因为你的问题会沿着供应链往上走，传到投资者、资本市场，最后到达消费终端。谁会购买压迫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呢？所以供应链上的每一个参与者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被迫维护规则，这就是现代商业文明。最后我想说一个很多人没有谈到过的问题，星宇股份是国内车灯行业的龙头，在国内市场呼风唤雨，但在全球汽车供应链里它只是规则的接受者。 ESG 怎么算，劳工标准怎么定，全都是下游的品牌方、海外的资本市场说了算。学生能用这些规则反制企业，恰恰说明这些规则的效率已经渗透到企业里的每一个生产环节，包括你的工资怎么发、离职怎么算。而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中国供应商都必须且无条件的接受和遵守。所以很多人到今天还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真正能卡你脖子的可能不是某一项技术，而是某一套你没有参与制定的规则。最后我还有一个期盼，希望这件事情能成为一个好的开始，一个让国内打工人劳动权益真正受到保护的起点。国内打工人不能总靠着海外的供应链规则、资本市场规则反过来倒逼国内的劳动权益保护吧。希望借着这一次事件， 国内的劳动保障体系能得到提升，让每一个普通打工人不用绕远路，不用翻译英文去找海外渠道，就靠本土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这107个人的一小步能成为我们整个劳动权益环境往前的一大步。我的故事讲完了。